听过来自 Tanya 蔡健雅的这首歌曲《无底洞》，你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Hello， 你好，我是 Joyce。最近呢，就看到了新加坡的这个新闻，就说到有父母申诉呢，送他们的女儿，就是不到一岁的女儿，去到这个保姆家给她托管这样子嘛。然后原本呢，还以为就是只是那个保姆只是会多照顾一个小孩，可是没想到呢，去到现场的时候才发现他总共是照顾五个小孩，而且呢同时也让他们的女佣一起来照顾，然后就质疑他们的这个合法性这样子啦，也开始在质疑说就是他有没有办法兼顾就是照顾所有的这些小孩这样子，毕竟是同时要照顾五个小孩。然后呢其实这个事主就有说到啦，女儿送托管之后就哭闹变得更加的频繁，就认为说这个保姆可能在照顾小孩的期间就放任他去哭，没有及时的安抚所导致的。而且这个保姆呢，他就是报忧不报喜，总是会通过手机传来女儿哭泣的这个视频，而且还说他放任小孩哭是要锻炼他独立，可是小孩还那么小，他们就觉得说这种方式真的是不合适。而且他还说到呢，在今年二月的一天，他就将女儿送到保姆家之后啊，对方帮女儿就是检测官病呈阳了之后呢，就放手不管，他们就真的是非常的生气，所以呢就决定就是不要再让女儿再给她照顾了这样子。而且女儿生病期间呢有两个星期是没有送去托管的，就曾经要求对方退还这段时间的费用，可是呢就遭到了对方拒绝。所以呢有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想要来问一问爸爸妈妈，就是当你们就是决定说要送小孩去给人托管的时候啊，你们会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呢？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0138371027。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I Ask You 刚才听过了佳佳的命运，那今天呢就跟你聊到就是有关于新加坡的这个父母呢，他们就申诉说保姆呢没有尽责照顾好自己的小孩。那关于今天的这个新闻呢，我们就找到了托儿所的园长 Janet 来跟我们聊一聊。 Janet 你好。
你好，早安，早安。
OK， 关于就是这个新加坡的一对父母他们的申诉，就说到保姆呢就放任让他们的小孩啊就是哭泣，是为了让他独立。你觉得说这个做法是对的吗？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行为是不对的。那怎么样子说呢？那其实小孩子哭泣的时候、哭闹的时候呢，那肯定都有原因的啦。那原因就是大致上就是人可能不舒服，那第二可能小朋友对那个环境周围他觉得没有安全感，第三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肚子有闹情绪吧，就可能肚子饿了吧还是什么。针对这个话题呢，我昨天也有了解到那个报道上的报道，是说他为了给这个小朋友在独立，那我个人认为我们马来西亚跟外国的国度还是有差啦。外国的小朋友他们都以一岁多的年龄就给他们在一个很正常的环境下给独立，但我认为我们马来西亚小孩还是在这一方面是不能跟从的。我会觉得说，大人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给小孩子哭泣，如果他说给他独立，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推卸责任的那个看法。
OK， 好的，了解了。那等下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跟园长聊一聊。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oyce。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托儿所的园长，也就是 Janet 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近期发生在新加坡的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小朋友如果是哭泣的话，肯定他是对于环境啊或者是没有照顾的周全，他才会出现哭泣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样的这个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然就是保姆一定要去安抚他，让他就是觉得舒服一些，不要让他继续哭下去。毕竟小孩还那么小，你放任他去哭的话，万一哭就是他的喉咙沙哑了怎么办嘛，对不对？
对对，肯定的，因为他哭过头的话呢，肯定就会咳嗽就会来了啊。那么就体质比较弱的话，就肯定会流鼻涕，会塞鼻涕什么。因为为什么小孩子在适应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呢，肯定都会有一点点的小毛病疾病出现，正常的，因为他们需要去 build 他们的 抵抗力，然后去适应新的环境。如果你再加上情绪不稳的话呢，啊，那他会失去这一种的信心跟那一个信任，那就很难建立起他所谓跟托管中心的老师起不了建立那个信用感，所以就很难能够托管的很妥当。
OK， 那其实一些父母啊，他们可能就是会在烦恼应该要怎么样去挑选适合自己的这个保姆来照顾自己的小孩，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
其实我们任何一个地方国家都开蛮多有那种 licensing， 就是有我们的所谓的执照，合法的托儿中心，那我们通常都会 encourage parents， 就是会叫别人放弃有合法的托管啊学校啦。因为第一，我们可以给你 safety， 那第二，我们可以给你要的东西，第三，肯定安全我们都可以给到。
OK， 好的，了解了。那今天非常谢谢就是园长 Janet 的这个分享，谢谢你。
谢谢你，拜拜。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今天呢，我们就聊到了这个新闻，就说到在新加坡那里有一对父母啊，他们就申诉说把小孩送到这个保姆家，结果呢这个保姆就放任自己的小孩在那里哭泣，就说是为了让孩子独立，让他们真的觉得非常的受不了。然后其实说到这件事情啊，就让我想起其实周遭很多的爸爸妈妈在选择就是一些保姆的时候啊，都会特别的困扰。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些妈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那首先呢，我们就有 Amy 来听一下 Amy 她在选择保姆的时候都会注意哪些事项呢？
Hello Joyce， 我觉得请一个家庭保姆哦，就是她来家里帮你顾小孩的哈，最重要是她的经验哦，然后他个人的卫生。所以我觉得要请这个家庭保姆之前应该要 interview， 看过他，看他的经历，看他讲话的样子，看他做的样子，然后可能有一个礼拜试用期这样子。请家庭保姆最重要的就是帮你分担照顾小孩子的压力嘛，还有就是最重要我觉得是卫生，他一定要很懂怎样消毒宝宝的东西，怎样照顾他们吃啦喝啦，全部都要以 hygiene 说清洁为主。
OK， Amy 的方面呢，她分享的就是她聘请这个家庭保姆的经验啦。而且呢，说真的，就好像她刚才说的啦，因为你在聘请这个保姆的时候，当然就是要跟你分担一些你的工作嘛，不然的话呢，如果她东西都做不好的话，那你还请她来干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在选择这个保姆之前呢，先面试，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先去看他说话的方式啦，看他的谈吐啦，然后也是要他最注重的就是清洁的这个部分啦。 OK，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 ask you， Hello， 你好，我是 Joyce。 那今天呢，就来跟你聊一聊，就是在挑选保姆的时候你会注意的事项有什么。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有这位妈妈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的经验咯。
我选保姆的原则通常是先看看他的住家干不干净，然后家里会不会很多人，会不会有照顾其他的小孩。如果那个保姆一个人照顾太多的小孩子的话，通常我都不会考虑。然后我也是会问身边的朋友他们有用过哪一些保姆口碑好的，我才会试试看，因为要找一个好的保姆真的很不容易。
对，就好像刚才他说的，要看看就是这个保姆他是不是同时有在兼顾就是照顾很多的小孩。就好像刚才那个新加坡的这个 case， 其实他一开始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保姆他有同时就是照顾这么多的小孩，就是去到现场了之后才知道。所以呢，先做功课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我也觉得口碑也是非常的重要，你可以问一问身边的朋友，如果说有请到好的这个保姆啊，就可以就是叫他们推荐一下了。OK， 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来听一下下个小时的歌曲预告，等下就会有 TFM 听新闻咯。 TFM 陪伴着你。